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台湾2024总统大选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三位候选人针对两岸问题激烈交锋，而中国的多枚探空气球也在此时接二连三的频繁穿越台湾的上空。那么究竟赖清德、侯友宜和柯文哲这三人谁最有机会在当选之后改善两岸关系，降低台海开战的可能性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有来自台北的第一手消息，并邀请两位专家针对三位候选人的两岸与国防政策来为大家详细的进行比较。那么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下面我们要先要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林乃隽，请他来我们介绍台湾总统大选目前的最新选情。乃隽。
好的，东宁，距离台湾的投票倒数十天已经进入了黄金周的最后冲刺，那蓝绿白三个阵营积极都把支持度想要转换成选票，那在这两天呢开始启动了所谓的陆战。民进党三日呢已经开始串联全台湾22个县市的候选人来站路口，来跟民众来问好，也规划了共21场大型的造势。而国民党呢则是在全台湾发起了超过1100个路口的拜票，民众党也展开了全国的车队小街，从各政党来空战转向陆战，为了各地就是要大力的催票。但其实就在元旦呢，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任内最后一次新年讲话后，国台办其实就批评了蔡英文的路线是去中国化、大搞文化台独，走两岸对抗的老路，必然会让台湾离战争越来越近。那要求台湾的民众在两岸关系的十字路口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但这也让人担心中国借选的行动会不断的加大。
就像你讲的，这个国台办也有这个做一些呼吁哦。那么现在倒选只剩下最后的十天了，中共干预台湾大选还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想请乃隽为我们介绍一下。
是，其实中国借选的样态是非常的多元哦。随着投票日的接近，也开始加大了这个文攻武吓的这个力度。像是台湾国防部在三日也公布了侦获了9架的共机、4艘的共舰来扰台。二日还有4枚疑似秦风的空飘气球飞越了海峡的中线，挑衅的意味非常的浓厚。虽然有国安专家来分析，这个高空气球其实是搜集气象的数据，没有军事用途，但是中方的动作频频，还包含了网络流传疑似民进党立委罗志镇不雅的影片。那罗志镇他就作为外交国防的委员会的立委，他其实指控这个影片是身为假造的，是境外网军来操作，企图借选的一个用意。那民进党总统的候选人赖清德，他其实也回应了中国介入这场选举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那另一方面呢，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在元旦的辩论会上，其实也提及了台湾乐团五月天被中国要求要支持两岸一家亲，以及美国歌手泰勒斯以地缘政治风险为由婉拒来台开演唱会。虽然都被指出说是假新闻，但是这也表现了说台湾这场选举其实对演艺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说，中国一再的要求政治表态，其实让经营中国市场的台湾艺人不得不妥协选边站。那台湾的演员郭毅勤这一次在这一届选举中也名列了民进党不分区立委。那他认为呢，中国用政治立场来绑架艺人，其实是适得其反的，会把台湾越推越远。那总的来说呢，台湾历届总统选举，中国政府在选举前的任何举动都很有可能会影响台湾的选举结果。
感谢乃隽介绍这个中共对台湾选举的一些影响的动作。另外我也知道您采访了一些台湾的年轻人，不晓得台湾年轻人的投票意向目前是怎么样，他们又是如何看待两岸关系呢？乃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其实台湾这次选举呢，一共有超过102万名的手投族，也就是目前大概20岁到23岁的所谓00后，约占我们总投票的人口6%。所以其实经过我们的这个观察，其实台湾青年世代他们最关注的议题其实是低薪、穷忙，还有两岸关系恶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那年轻选民呢，他们大多都是支持所谓两岸要 要和平相处，要维持现状。他们其实是非常反对用煽动的字眼来把选举无限上纲成战争、和平这两个极端值。毕竟长期来自中国的威吓已经让台湾人麻痹了，就算军机频繁的扰台，其实也没有真正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啦。所以其实这些青年都认为说，其实并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产生所谓的亡国感。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实我们这些受访的手头族都一致的表示，其实是偏向支持柯文哲的。那多数是因为长期对于蓝绿两党累积的不信任，然后也期待有第三势力可以来改变台湾的政治版图。那也有人非常肯定柯文哲站的角度是与民众比较相近，比较没有政治包袱，可以贯彻理念来好好做事，不会受到外在的诱因影响。所以他们都认为呢，在人生第一场的这个总统选举中，年轻选民他们其实是希望可以跳脱传统政治的框架。那有专家就分析了，其实台湾这些零零后手头族和所谓八零后的天然独世代，他们会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是因为这些手头族是三 C 的原住民，受到社群媒体和网络的影响，远比电视等传统媒体更加深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林乃健的连线报道，给我们带来了台湾选情第一手的观察，非常感谢。好的，台湾2024总统大选进入了最后十天倒计时了。三位的总统候选人呢，举行了电视辩论会，针对两岸政策和中华民国的宪法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那么，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说，他是反对台独和反对一国两制，他主张的是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那么，民进党的候选人赖清德呢，是左打侯友宜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接受一国两制，又批。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的背后呢，也是一中原则，并且还语出惊人的表示，这是赖清德说，他说中华民国的宪法会带来灾难。那么民众党的候选人柯文哲则是批评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和国民党的统一党纲都让台湾人民恐惧和不安，只有选他才能终结蓝绿恶斗，保住台湾的民主自由。那么今天时事大谈上半场，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深入的来解析三位候选人的两岸政策，来看一看究竟谁最有可能在当选之后来改善两岸关系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志胜博士，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以及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博士。林廷辉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那么在请教我们今天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特别针对了三位总统候选人的两岸政策制作了三个小短片，我们先来听一段赖清德他的说法。
台湾有土地，有人民，定期改选各级政府，执行公权力，服务人民。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行宣布独立。
务实的工作就是要守护主权，维护民主宪政体制，反对中国的侵略。
好的，看完了赖清德的说法，我想先请教王志胜博士啊，您怎么看赖清德他的说法？他说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中国是互不隶属的，也不需要再宣布独立了。那么针对这个赖清德被认为是这个务实台独工作者，北京方面批评他和副手萧美琴两人是毒上加毒，您认为赖清德当选能不能改善两岸关系呢？林志胜博士，
这分几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赖清德自认为当时，应该这样讲，他长期以来被框上的一个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事实上，我们也必须承认，赖清德确实过往一直以务实台独工作者自居，但是面临到两岸关系的整个变化哦，维持现状，现在是美台之间最高的一个共识，而在这个共识之下，其实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工作者 在特别是在这上礼拜的就年底的这个总统辩论会当中，他特别去就所谓的台独啊，做了完整的一个说明，其实就回归到2000年陈水扁总统这个选举的时候的所谓的台湾全部决议文，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叫中华民国，然后这个台湾全独有2320人决定，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民进党的长期的立场。那赖清德的整个论述其实和这样立场是一模一样的，他只是把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后面多了一句跟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然后这个台湾的前途由2300人来决定，所以你说这样是务实台独，或者是说事实上因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他务实的认为已经没有所谓法理台独的必要。换言之，对于台湾的总统来讲，更重要的务实的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啊，是要维护现有的台湾主权，维持现在台海的一个现状哦。那当然，这个说法符合长期民进党的一个论述，也符合台湾多数人对于现在两岸关系的基本的认知。但是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对北京来讲，就是刚刚您所提到的，不管是独上加独，或者是所谓的双独，反正就是很独就对了啦哦。那也可以被预期啦哦。那在这个选举前啊，对北京来讲，各式各样的场域，包括了这个习近平在毛泽东的这个130周年的名单啦，然后国台办的各式各样的这样子的记者会啊，包括了这个昨天宋涛的一个这个在新年公开的说法等等，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重点就是反独。那这个反独，我相信在这个总统大选之前，那样的基调立场会不断的升高跟强化哦。因为假设赖清德当选的话，他就要去思考未来怎么样跟一个这样所谓独上加独、双独的这样子的一个台湾的领导人去做进一步在未来的这四年之间的互动。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先把这个定性或定位先这个用喊价的方式去讲清楚，我想这是北京现在的想法。但是我最后还是要讲，刚刚讲的不管是台湾全部决议文，或者是赖清德在解释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互不隶属，台湾全独有2300人决定，这个说法已经是台湾人最大的公约数哦。那这一点其实我相信不管是这次参选的国民党或民众党，甚至包括北京在内，都必须正视这个现实的一个状况。
好的，感谢林志升博士。也想请教林廷辉博士您的看法，尤其是结合刚才林博士所提到北京的反应哦，你怎么来看赖清德他的主张？还有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这边呢，也有专家联名撰文建议赖清德如果当选的话，应该要冻结所谓的台独党纲。也想请教林廷辉博士您的看法，林博士。
我觉得台独党纲本来就是民进党本身的这个政策哈，所以后来有这个中华民国前途决议文，或者是说有关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或者是有关正常国家决议文，这些都是民进党本身的第二类。我觉得在面对这个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的过程当中呢，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应该是民进党本身的问题哦。那因为今天来讲的话，选的是总统，他并不是选的是香港的特首或是澳门的特首，所以今天在所有的阵营当中所提出来的任何意见来讲，北京方面应该都不可能会有任何的进展跟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北京的所有的政治谈判的前提都一定要求是一个中国的架构之下，所以在一个中国的架构，是不是一国两制的这个架构前提之下，要求台湾去进行这样的对话，基本上都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看到各个阵营当他在提出跟对岸如何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如果像侯友宜阵营提出的像包含3D 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论述，其中包含对话，那请问他的对话的前提要件是什么？对话的这个基础又是什么？那如果说他必须要在先决要件纳入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或者是先接受他所谓的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的话，那这样的九二共识已经在质变的情况之下，那又如何来进行这个平等的对话？所以啊，这个基本上在中华民国在选总统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北京本来就不是那么认同，所以如果说你要在 这个各组总统当中去选择一个未来会对中国或对北京来进行磕头或者是称臣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矮化自己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个其实在两岸关系的部分来讲，最大的公约数应该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概念。如果要去进行对话的前提要件是一个必须接受对方的一个条件之下来进行对话的话，那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可能台湾就会变成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地区而已。所以啊，如果要选总统的话，当然就是必须要去稳固自己的主权跟国格。如果说你是要选特首的话，当然很多条件基本上都可以接受。那北京是这样子，北京如果说你在任何的这个前提要件不接受他的要件的情况之下，他基本上也都不会跟你进行任何进一步的会谈。所以我们也不要对北京的期望太高，也不要在这个各组候选人当中去认为说他们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是未来两岸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前景之类的。那这个很多不要把这个妄想放在整个对岸的一个善意上面。因为对岸来讲的话，基本上对中华民国这样一个主权来讲的话是不承认的。所以我们要想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连目前的北京政府连中华民国都不承认的话，他要如何来善待也面对中华民国未来的总统呢？
嗯，好的，感谢林廷辉博士。这个分析了赖清德的两岸政策呢，也提到这个侯友宜的有三 D 战略。下面我们就马上来听一段侯友宜他对两岸政策的说法是什么。
我们两岸和平一定要按照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用对等尊严友善的方式来和平稳定的交流。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和台美关系做好紧密的合作，这个最重要。不但这个最重要以外，我们也要跟各国交往的时候要采取低调你另外的务实外交，用互利互惠互信的原则稳中发展，而且台海稳定合乎各方面的利益。
好的，也想请教王志胜博士怎么看这个侯友宜的两岸政策。当然他是反对台独和一国两制，那么他在这场选战中提出的是主张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您认为侯友宜的这个说法，刚才前面林廷辉博士也提到说其实对岸也不承认中华民国啊，那么侯友宜提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能不能和对岸开启一个对话之门，在当选之后如果的话改善两岸关系呢？您的分析。
是，我相信所谓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啊，这个说法我就把结论讲在前面，叫做一厢情愿哦。我也真的在呼吁国民党，真的九二共识已经是历史过去的一页了。不管它是要代表1992年香港会谈的状况哦，你用那样的名词去支撑，或者是这个2008年马英九总统认为这是作为两岸互动协商的基础，但是已经在2015年马习会的时候，习近平当着全世界以及马英九的面，讲叫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为核心的九二共识，以及在各次的这个政治报告当中，也都纳进去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核心的九二共识，更不用讲在习五点已经讲到说，所谓九二共识一中原则、祖国统一、一国两制的三部曲，所以。其实九二共识啊这个事情，你说污名化也好，或者说它的内涵已经不断的被中共在做进一步的自我诠释，真的拜托国民党不要再用九二共识再发明一个新的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想因为这样用这种方式就自以为可以天真的认为可以和北京来进行对等尊严的互动跟协商。
好的，感谢。
这个说法我还在补充两句话，就是说
好的，
刚如果看那个短片里面，你看到说侯友宜讲什么？侯友宜讲说，要在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基础下，跟对岸对等尊严的互动。
是
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如果你把这段话盖起来，不是侯友宜讲的，这其实就是蔡英文总统2016年总统就职演说的一模一样的说法。可是这个说法过去8年北京接受吗？这个说法其实过去8年，你这个北京有跟蔡英文政府做任何的接触吗？当然是没有。那如果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侯友宜只是包装了一个中华民国宪法 来作为所谓的九二共识，那用这样的说法，那北京就能接受吗？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厢情愿的一种假设哦。北京要的那个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原则。那面对一中原则，我觉得侯友宜也好，或国民党也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怎么样的去定位两岸关系？你怎么样的定做好两岸定位，能够对等尊严，让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是在跟对岸可以在一个对等的情况之下来进行谈判跟互动，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所期待以及想要的，而不是陷入北京想要的那个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框架之下，那就是刚刚如同庭辉老师所说的，那所有的游戏规则你就会被北京一路牵着鼻子走。
好的，感谢林博士。也想请教林庭辉博士，那您是这个法学方面的专家，我看您的这个简历哦，你怎么看侯友宜说要主张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那么当然中华民国宪法这个问题，我们也放了一段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的这个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会哦，好像当中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也成为三个人交锋的一个焦点，甚至台湾媒体有说这个赖清德他在这个辩论会上好像语出惊人的说出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会带来灾难，也想请您做一番解读和分析好吗，林博士？
你知道在民主国家当中最重要的是宪政体制的概念，宪政体制跟宪法的概念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说主权在民，如果说这一部宪法是在1947年的时候在中华民国在南京的时候所制定的，而在目前的在台湾的所有的人民的授权之下，是不是在进行这样的两岸对话，或者是甚至为未来两岸之间的这个未来的定位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安排的时候，我认为说到最后来讲的话，还是必须再回归到主权在民的这个概念。所以赖清德其实讲的概念没有太大的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因为在哪里？因为如果你是拿一个在南京的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底下来跟中国谈这个问题，而中国又本身又不承认中华民国，也不承认这一部中华民国宪法，那你要怎么去跟他重启未来的对话，甚至于说未来两岸的安排呢？所以这些其实我认为都跟讲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是在选举的攻防当中的一些比较属于一种假议题的这个概念了。为什么属于假议题的概念？我们从法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宪法是我们目前所关切的，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两岸关系其实并不是宪法对宪法的问题，两岸关系其实应该是属于政治上的一个问题。如果是属于政治上的问题的话，单纯你用中华民国宪法反而是一种灾难，反而是无法去解决目前来讲两岸所陷入的这样的一个僵局，而这种僵局必须要靠两岸的领导人的智慧来解决，绝对不是拿一部宪法就可以来解决两岸问题。所以中华民国宪法当然没有错，这是中华民国在目前台澎金马在进行管辖的领域范围内必须要去遵守的一部宪法，但是目前的中国大陆，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受到中华民国宪法的这样的一个限制跟钳制吗？目前看起来未必如此哦。所以如果说你要用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就要去解套两岸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那回到过往来讲，也有曾经人家提到所谓的宪法一中的这样的一个两岸的共识是不是可行，当时就已经被打脸了。到目前来讲的话，用这种方式要来处理两岸关系的确是会是个灾难。
好的，感谢这个林庭辉博士从这个法学专业的角度来解析了这个三个人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还有两岸关系的不同说法。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下这个柯文哲他本人怎么针对两岸关系发表他的主张，来听柯文哲的说法。
那我们要很清楚的让大陆知道，如果你的一国两制是香港模式，我现在告诉你他失败了，那你为什么拿一个失败的例子再来说服台湾？他不会成功。
我的两岸政策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我会在确保台湾人民保有现有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之下，来跟对岸交流对话。
好的，也想请教王志胜博士怎么看这个柯文哲他所提出两岸主张，包括五个互相，还有他常常说的这个两岸一家亲哦，他这样的一个说法能不能像他说的那样降低两岸之间的恶意螺旋呢？林志胜博士，
是 柯文哲的两岸政策大家最有印象的就是所谓的两岸一家亲。对，这大概是大家对他印象，所以跟譬如说什么五个谅解还是什么，其实我就把后连我们都背不太起来哦。所以柯文哲的两岸政策一向是模糊的，这是第一个状况哦。但是在这一次辩论会以及刚刚的短片当中，可以看到柯文哲在两岸政策当中有几个重点。其实第一个，反对一国两制这件事情是三个候选人通通都是这个这样立场哦。事实上，一国两制在台湾根本不到5%的民众认同哦，是非常非常少数的。所以事实上大家都反对一国两制，这是毫无庸置疑的。那柯文哲的两岸政策的第二个，如果刚刚看到短片来讲的话，他说坚持台湾自主、两岸和平，但是他说他会确保在这个确保台湾的民主制度跟生活方式之下，跟对岸来进行互动。其实当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讶异的哦。我相信在这个电视前这个观众朋友们一定会知道，这个一国两制啊，中国在喊一国两制，内涵也是告诉香港说，我会确保你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哦，然后来，但是是在这是两种制度的情况之下嘛。所以柯文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因为其实在两岸当中最重要的那个问题，除了要确保我们的民主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在维持台湾现有的主权之下，和北京能够在这种对等的主权尊严之下互动，这个才是更上位的一个概念哦。那如果你只是要生活方式不变，你只是要制度不变，那我相信北京会很轻易的答应你说可以啊，一国两制就是生活方式不变，就是民主制度不变嘛，吼。那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从这里来看，我个人比较持一个叫就是说，他其实在两岸政策上面，要不就是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去处理到最核心的两岸定位问题，想要用模糊的方式来去做含混的带过，或者是柯文哲真的对于两岸的议题不够精准，也不够熟悉，真以为所谓的两岸一家亲就能够涵括或解决两岸之间主权互不隶属而必须要这种对等尊严互动的一个基础。如果柯文哲真的这样想，那我觉得他是太天真了。所以看起来哦，柯的这个两岸政策，我个人很坦率的讲，我是觉得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一个状况。
好的，感谢林志胜博士、林廷辉博士。我们谈完了三位的这个两岸政策之后呢，也想请你花一点点时间来谈一下北京在台湾大选最后十天这个时候的一些动作，包括通过统战工作、领导人讲话，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军事恫吓等等。包括习近平他在新年贺词中提到这个两岸统一，台湾是必然的，历史必然。还有刚才前面我们的台北记者也介绍了这个所谓的探空气球啊，现在是接二连三的，不但是穿越东线，是穿越台湾的上空。那么刚才林博士也提到了这个海协会的会长张志军、国台办主任宋涛都接连呼吁台湾人民要推动和平统一。北京的这些一连串的这个动作能够对台湾的投票结果产生任何的影响吗？林博士，
长期以来台湾已经从1996年开始台湾总统直选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年，大家也看过了这个中共这个文攻武吓的这种各种的做法，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过往来讲的话常常使用武力相逼的方式，或者是常常使用这种比如说军事威吓的方式来这个影响台湾的选举。我想过往的这个经历来看的话都是徒劳无功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包含宋涛、包含很多的这一个中国大陆目前的领导班子的一个做法，可能是希望采用类似像太阳的政策来讲的话，能够来影响台湾选民。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许多刚刚提到的一些借选的一些做法，比如说邀请台湾的一些像村里长到中国大陆去观光旅游，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透过在地协力者，或者是透过什么样的舆论呢，来企图影响那甚至说目前的网络社群也来影响台湾民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些来讲的话，其实台湾也都有在做一些防范的一个做法，包含这个反渗透法，还有一些的其他国安法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其实 习近平他虽然目前来讲看起来好像表现出一个比较善的那一面，但是也不要忘了过往来讲的话，中共对台湾来讲一向就是采用两手策略，这两手策略其实台湾民众大多数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啊，这一次的选举他们是当然很希望他们心目中的一个人选能够当选，但是问题是说在目前台湾民众是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是在一个资讯比较相对透明的一个这个社会当中，应该是可以清楚的去辨别到底中国它这个目前的统战也好，或是所谓的三战的相关的一些做法对台湾选举到底有没有用处呢？特别是这种所谓的涉及到台湾国家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总统选举，那我相信很多选民应该眼睛是雪亮的。
好的，感谢林博士的评论。那我们下面也有一些网友针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发表他们的看法，我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再请两位来宾进行回应和进行上半场总结。这位网友叫所求皆得，他说其实统独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世界还是要看实力的，台湾目前没有实力去选择独立，那么人民也不见得愿意去打仗，台湾唯一能做的就是维持现状，不要去激怒中共，那么中共也清楚美国不会允许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也没有这个实力，中共要的就是一个面子而已。还有一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当然是侯友宜当选之后最有可能改善两岸关系，降低台海开战的可能性，不过那只能够是饮鸩止渴，国民党热衷于和中共大陆沟通交流对话，只能和中共留下充足的渗透腐蚀还有分化的空间。另外一位叫 AMI， 他说谁当选其实台海都不会有战争，不过赖清德当选台海的鱼会遭殃，应该是说会发很多导弹的意思吧。还有一位叫扬州韩风果，他说这个中共气数已尽，台海开战的可能性是一个未命题，国民党民众党对中共的绥靖政策可以让台湾偏安一时，但不能根本上解决中共的威胁，那么民进党当选或许可以趁中共自顾不暇之余呢，从修宪入手，现在的台湾宪法有授人以柄的，从法理上彻底解决台海危机，这是网友们的个人看法。想综合刚才网友们的回应啊，请教这个王志胜博士您怎么看？还有好像有一些网友认为说不管是选谁其实台海都不会打仗的，你怎么这个展望选后的两岸情势呢？林博士
是好，第一个我相信刚刚网友的分析也都非常非常到位了，没有错，我认为最符合美台共同利益的基础就是所谓的维持现状，至于现状是什么，那当然对美国来讲他可有他自我的诠释权，但是对台湾来讲他很清楚的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必须在这个基础之上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做相对应的一个对话交流，来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那这个才符合我们认为我们本来就有自己的这个主权，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制度，自己的这种民主价值，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跟世界各个国家做更完整的接触，而不会在中国的一中的原则下面其实就慢慢的被吃掉了，被消融了，变不见了，那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想要支持台湾的时候也没有立足的这个基础，所以维持现状确实是不只是美台，我相信是台湾跟世界连结最大的一个公约数，那也因为维持现状的和平是大家所期待的，这个我相信也会给北京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哦。那坦白的讲啦，就是说北京它到底这个对台动武哦的情况，或者是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取决于主观跟客观。客观上它就几个状况：第一个，国际社会只要越支持为现状的和平跟维捍卫，那北京自然而然就必须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压力，而可能动武的压力就越小。第二个就是说，北京自我实力，像这几年来这个经济社会的这个弱化跟内部的问题，这个也会让北京它本身考量动武的成本有多高。最后一个，如果以短期来看，你看到习近平近期这半年来对于解放军大量的清洗，特别是火箭军的问题，我相信这使得北军啊，其实整个包括到2027年这个所谓的建军的整个的布局啊，受到很大的打乱。那这个也会让北京他想要在台海进一步使用武力会有所忌惮，所以这个是客观上，但是我们必须除了客观上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习近平作为一个这个个人的独裁者的情况之下，他的主观意愿什么时候会突然间这个不理性的决策下面 去造成台海的战争，这个就是我们要预防的。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只有台湾越来越努力，我们大家可能也会提到，就是努力的这个强化自己的这个国防力量，努力的跟世界连结，对北京进行一定程度的吓阻跟威胁，这个时候才会让习近平的这种不理性的决策的风险降到最低。
好，
所以如果以客观来看，确实我觉得北京在短期内用使用武力来去做这个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低的。
好的，感谢林博士。我们现场又有一些这个网友，很快再念几个，然后再请这个林博士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回应和最后的总结。Demon 这位网友他说，讲白了，三名人的论述都不是北京所认同的，现在的中共只听习近平说的。还有一位网友叫 Lucifer Poseidon， 他说台湾无非就是两条路，选国民党就是台湾变香港，要民主自由就是上战场。还有一位 Richie Winston， 他说中华民国1911建国以来至今没有灭亡或是重新建国，中华民国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存在了，所以现在中华民国要保护好自己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位 Chinese Perspective 这位网友他说，现在从教材到历史都一顿乱改，经过这么些年之后，台湾对自己的认识和大陆对台湾的认识已经是完全不同了。那么综合这几位我们网友现场的评论，我们请这个林廷辉博士跟我们今天综合上半场做个简单总结好吗？林博士，
是台湾只要选总统啊，其实就是北京最不高兴的事情。
嗯，
如果台湾不能选总统，台湾像香港以及澳门一样只能选特首的话，这就是北京所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不管是任何一组候选人，不管是选什么，他们都要知道自己是在选中华民国的一个总统。所以如果能够选总统能够延续下去，能够这样台湾的民主自由能够延续下去来讲的话，才是目前大家的一个共识哦。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就说当台湾的民主能够深化，能够更加自由，能够更加法治化，这个对北京来讲绝对都是一种压力。我们知道说目前来讲的话，所有的民主的社会以及民主的国家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绝对必须要负起这个负担成本。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乌克兰本身来讲在追求这种自由民主的情况之下，也不向俄罗斯来这种独裁国家来屈服。所以我们更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如果你任何的一个做法都在那个讨好北京、讨好对方来讲的话，未来你的下场可能就跟香港、跟澳门是一样。如果台湾还有总统可以选举的话，未来的主权还是属于自己的、属于台湾人民的、属于自由世界的。我的评论到此。
好的，感谢林廷辉博士还有王志胜博士针对三位候选人的两岸政策为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醒各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不过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带您比较赖清德、侯友宜还有柯文哲三位候选人的国防政策，因为刚才很多网友都讨论到说究竟选后两岸是开战还是和平呢？我们回来之后继续讨论，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继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之后呢，台湾海峡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战场，成为了现在全球瞩目的焦点啊？那么三位台湾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会上提出了他们的国防政策，赖清德是说他延续蔡英文总统的路线，加速国防转型，发展不对称战力，支持将义务役训练的时间恢复为一年。那么侯友宜则是提出了吓阻、对话和降低风险的三 D 战略，主张两岸对话来避免军事误判。柯文哲则是喊出了备战不畏战、能战不求战的口号，主张将国防预算增加到台湾 GDP 的3%，强调国防改革和沟通对话这两者之间不能偏废。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深入解析三位候选人的国防政策，来看一看究竟是哪一位候选人 最有机会在当选之后把台海开战的风险降到最低。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国际法协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博士，林廷辉博士再次欢迎您。
是，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博士也再次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发言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继续和两位来宾参与我们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赖清德他的国防政策，说是要延续蔡英文总统的计划，加速国防转型，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国防的威慑力，而且是要把义务役的训练时间恢复为一年，同时在部队训练、民防、资讯交换等方面寻求和盟友的进一步交流，要使北京对台动武的成本增加，从而降低台海军事风险的冲突。想先请教林廷辉博士怎么看赖清德的国防政策，尤其他在这个电视辩论会上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两岸开战的几率是最低的。您怎么看赖清德的国防政策呢，林博士？
任何的一个国防政策来讲的话，必须也兼顾到整个国际战略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说美国从这个重返亚太或到后来的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一直到现在，目前台湾所做的事情、
不好意思，
其实跟亚洲国家包含日本、包含菲律宾、包含南韩所做的事情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而蔡英文总统的话，台湾自身本身的国防自主性，而这种国防自主性就可以试图的跟其他的国家友好国家来进行这个结盟或准结盟的这样做法呢，就可以来威责北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台的一个侵犯。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其实你可以长期的观察到，美国从过往来讲也跟中国之间是进行的交往以及围堵的相关的策略，当然也曾经发生过所谓的围堵交往并用的这样的策略。但是后来现在目前为什么美国要采取这种威慑的做法，特别是国会以及行政部门都强调了太平洋威慑战略的这样的一个PDI 的这样的一个倡议呢？那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对于北京的过往的这些做法，以及到现在习近平穷兵黩武的做法，其实已经失去了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了，以及认为说中国应该也不会走回到过往来讲的话那么的这个军力比较薄弱的这个阶段。所以现在中国的军力不断的在扩增，不断的在扩大的情况之下，很多国家认为说只要卑躬屈膝就可以去获得和平跟安全，事实上这是不对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面对这种国家来讲的话，应该采取强化自己的一个国防策略。我相信赖清德所讲的东西，事实上基本上是延续了蔡总统的一个策略，但柯文哲讲的东西其实对了一半，他要把这个国防的这个预算 GDP 到达 3%， 这个做法其实应该可以再往上提，可以提得更高，而可以强化台湾的一个战力。但是如果要跟对岸沟通来讲的话，这个事情其实台湾以前曾经也思考过，你知道在李登辉总统的时候曾经也试图的要去跟对岸进行所谓的两岸的一个军事信心建立措施，也就是俗称的 CBM。但是后来中共解放军他只撂下一句话说，只要台军能够接受一个中国作为框架的话，什么事情都好谈。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想要用的就是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把台湾纳到整个中国的这个这样的体系之下。所以换句话说，跟中国大陆不缺所谓的对话或不对话的问题，而缺的是说到底你有没有实力可以跟中国大陆来对话而进行的所谓的威慑的策略。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个蔡总统所走的道路，而赖清德也不断的在延续他的一个道路的情况下，我相信台湾的国防自主之后呢，有足够的实力的情况之下，在跟其他的亚太国家以及跟西方国家以及亲台湾的这些相关的国家共同合作，来抵制北京对台湾的一些军事上的意图。这样的话，北京基本上就不敢轻易的动手。
好的，也想请教王志胜博士，虽然北京方面不断说这个赖清德是毒上加毒，是战争制造者，但是他自己却说选他的话，其实两岸 发生战争的几率是最低的。那么他的逻辑是，国防政策是要让北京对台动武的成本增加。我们也知道，习近平他之前对拜登说，他其实没有攻台的时间表。有很多人认为说，其实中共动武成本也是他是不是会对台湾动手的考量之一。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没有错，我完全赞成主持人或者是说相关的评论，就是动武的成本当然是，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在客观理性上，动武的成本当然是这个习近平哦，或者是北京对这个是不是决定要对台动武的重要的一个核心基础。而动武的成本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说台湾本身有没有建构起足够的防卫跟吓阻的能力哦，让北京充分的了解到，其实武力不能解决台海问题，武力只会造成北京更大的损失跟压力。哦，所以倒过来讲，这也就是赖清德为什么会讲说，当他当选之后，台海的风险会最低，因为他会延续的这样子的一个蔡英文的这个国防政策，刚刚廷慧老师也都提到了哦，以建构台湾的吓阻战力、做防卫性的战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做国防的基础。而且这个后续战力除了来自国防自主之外，也来自于跟以美国为首的盟友之间的相对应在军事上面的交流跟合作。那这样子的串联当然能够会让北京去思考它的重武的成本是不断的叠加上去的。那可是一定有的朋友会问说，那不对啊，只要像这个侯友宜啊，或者是像这个柯文哲啊，他只要这个当选的话，那不就更简单，就根本北京根本不会对台动武吗？哦，看似正确，但是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侯友宜或赖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当选，如果要跟北京能够有效的维持这个表象的和平，必须接受北京的刚刚讲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这等于让北京啊，所谓的不断的这个得寸进尺，因为当你接受一中原则之后，你如果反对了或者是不愿意去接受北京再进一步的政治安排的时候，北京是不是就倒过来讲，那我就给你更多的武力上面的施压。而在这个时候，因为你没有完整原来像我们讲政府这八年来的特组战力的这个维持跟提升，这让北京根本就是你等于是门户大开的概念，这样的风险其实让反而更高，让北京更有机会在这个台湾没有警觉的情况之下，反而透过武力的方式啊，来去这个对台湾去进行这个软硬两手的施压。所以这样来看，吓阻战力的维持跟提升，这个确实是要让台海和平很重要的一个根本跟基础。
不过王博士，其实这个侯友宜的他的这个国防政策当中也有所谓的吓阻，他的三 D 哦。回过头来再请教您，不过林廷辉博士，我想请教您的是，回到这个国民党侯友宜的国防政策，其实他们这一次国民党选战的主轴是不断的说，这一场2024台湾总统大选，人民就是战争与和平的抉择。你怎么看这个国民党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和平和战争 versus 啊？您看国民党这样提出这样的说法，对整个选战的这个走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林廷辉博士，
这完全是一个选战策略的一个做法。因为上一次在九合一的选举当中呢，国民党喊出了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样的口号之后，的确好像让他也吃到了一些甜头。那所以呢，他这一次想要如法炮制，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认为说只要让民进党再继续执政，可能就会有发生战争。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民众这次选择是战争跟和平之间的选择。事实上，这种说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认为太过简化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对选举方面有没有效？的确可能有一些民众会听得下去，但是呢，大多数的民众如果是理性的话，可以仔细再去思考，如果两岸之间如同国民党这样讲的话，那过往来讲的话，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发生战争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大概823炮战也好，或者是古林头大捷也好，这些也不就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国民党必须要用这种抵抗的方式来维护台海的安全呢？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北京从来不会去以善意的方式来对待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政权。他们认为说，我武力的方式能够歼灭台湾政权，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说我用和平的手段，用一些其他的这个所谓的非战的手段来取得台湾，当然对他们来讲成本更加减少。所以啊，其实啊，那个你要关注到一个 关键点就是说，到底这个发动战争的是谁？是北京而不是台湾。台湾从来不会说主动的要去挑衅北京或是对北京发动战争，而主要的是在北京。如果北京自己不去非法化非武力化，或者是说把这个放弃武力犯台的东西拿出来的话，那基本上来讲的话，不管是谁执政，不管今天是国民党执政或是民进党执政甚至民众党执政的话，基本上北京不放弃武力犯台，台海就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绝对不是因为票投哪一个政党之后，战争跟和平就这么轻易的因为一张选票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嗯，好的。那么不晓得王志善博士又是怎么看这场选举，真的是战争和和平的这个两者之间的抉择吗？还有刚才您谈到这个贺祖战略，事实上国民党的侯友宜他也有提出三 D 啊，当中的这个第一个 D 其实就是贺祖，而且他是把贺祖这个 D deterrence 放在 dialogue 对话这个 D 之前的。那么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您认为选后维持台海和平究竟是继续维持贺祖比较有用，还是开启对话您认为会更有效果呢？王志善博士。
好，我从后面回答回来哦。您的问题当然很清楚。我们也都认为开启对话是让两岸之间相互了解、维持和平最重要的元素。但是开启对话是有前提的，而这个前提不会是台湾接受北京的消灭中华民国，只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九二共识。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其实就跟武力统一台湾也没什么差别了，因为你已经自我这个阉割掉了自我的主权哦。所以对话固然重要，但是对话必须在对等尊严的基础跟前提之上。而如果北京不愿意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而没办法对等尊严的对话，那他自然而然会各种手段进出的逼迫台湾来屈服，而这个时候台湾要能够捍卫我自己的这个主权跟地位的时候，贺祖就提到了这个更重要的一个时程来看。所以这不是一个零和的问题，而是在于说北京的态度是什么，而决定了台海的这个状况以及我们的战略是什么。就如同庭辉老师所提到的，今天会有所谓战争与和平的这样子的争议，其实问题是在北京而不是在台湾。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在一些灌输当中或者是这个认知作战当中，似乎都把这个台海之有可能所谓兵凶战危问题把它丢到台湾身上，可是我们就我们所知道，是谁在破坏现状，是谁在企图要这个改变台海和平稳定，其实都是北京的状况。所以所谓战争与和平的一个选择啊，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在就说这个在选举当中认知作战的一个语言。这场选举更重要的是民主跟威权的价值的一个选择跟争取，这个才是这场选举当中最核心的议题。
好的，感谢林博士，这两位谈了这个三位总统员详细的这个国防政策。刚刚林博士也谈到这个中共的认知作战对台湾，我们也花一点点时间来谈一下台湾总统大选现在进入倒计时呢，中共对台湾发动的认知作战其实也进入了高峰期。台湾的认知战专家沈博阳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干预台湾大选除了策反人心、改变投票的倾向之外呢，也在社群网络不断的散播洗脑的论述带风向，这样入岛入心的进攻呢是要诋毁民主，更是借由以美论来推升所谓的反美情绪。下面我们来很快听一段沈博阳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片段。
那当然以美论对他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萧美琴大使回来以后也就是要攻击他，他是美国要派来的人，而美国要干预台湾的选举，这个是一个说法。而像我自己也是，解放军的报纸现在也说我是美国的代理人，照理说是美国跟这个人稍微比较亲近，或者美国认识这个人，这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吗？那他为什么要这样主打，就是因为有一群人已经被他洗到认为说跟美国站在一起是不好的，所以他随便安了一个美国代理人的名称在任何人身上，他就会觉得那这个人不能选，这个人有问题。
好的，听完了沈博阳教授做法，请教林庭辉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中共操作的以美论啊？是不是要提升这个所谓的反美情绪？还有台湾现在三位总统候选人对美国关系，他们又是持什么样的立场呢？很简短的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林博士？
对，就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斗争的做法嘛。你如果要斗争任何一个阵营来讲的话，必须要先把对方斗臭。所以现在来讲呢，他必须第一个，他在台湾的这一个论述上面，除了台湾对台湾的认知战， 它也被触及到在中国大陆本身来讲的话，它的广大的这个民众是不是能够支持习近平政权。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当他在讲台湾的某些团体或是某个政党跟美国之间挂钩，跟所谓的境外势力或是外国势力挂钩的情况之下，当他把这个政党跟以美论的这个部分再把它套招起来之后，其实也是可以让他在中国大陆内部来进行宣传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他的对台工作是失败的，而台湾仍旧的是选择民主自由的道路的情况之下，那对台政策在失败的情况之下，中共内部会不会有一些的斗争呢？而这个斗争会不会引发到目前的领导班子的身上？这也是他们必须要对他内部的广大民众的交代。所以这个做法来讲，先把台湾的这个相关的团体政党先把它斗错，先把跟所谓的以美论或者是说由美国来指使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哦，先把台湾的这种选举污名化之后再来进行对台湾的认知作战，这些是典型的中共的一个做法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目前来讲的话啊，这种认知战不断的在进行，而台湾的选举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透过相关的单位来澄清这个有些讯息是假讯息，有些讯息来讲的话是刻意操作的，那对这场选举的确也会造成一些影响，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啊，这个台湾的民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必须啊这个认清楚到底哪一个阵营啊，到底哪一些做法是属于背后有中共在指使的，这些必须要认清的非常清楚。
也想很快的请教王志胜博士怎么看以美论呢？很简短的。
短期来看啊，以美论当然就是在这个因应这个选举的一个认知作战的做法哦，而且这个做法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用美国借选的概念哦，来去对应所谓中国界选，用这种方式去争取部分这个所谓亲中人士的支持，然后这是短期。那长期来看，除了选举之外，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它创造了台湾社会内部分化疑虑的情绪。哦，这个情绪其实会让台湾社会内部的团结弱化。对北京来讲，打台湾不如买台湾，买台湾不如弱台湾。那这样认知作战，特别是以美论的认知作战，其实就可以达到弱台湾的部分的问题哦，包括台湾社会内部的分化，包括台美之间、情谊之间可能会因为这样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它同时具有短期跟长期的认知作战的这样子的一个预期跟做法是。
好的，很快来念几位网友的评论，好像大部分都是针对这个担心这个选举跟台海的情势升高是不是有关系的。像这位 Crazy Y 他说，朝鲜战争要比台海先一步打，如果朝鲜开战的话，台海开战就不远了。 Dara Ho 这位他说，统一是实力问题，如果中共真能武统的话，马上开战了。还有鱼次郎他说，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谈只会迎来中共的战。还有一位，这个我都是很快念，因为真的评论很多。还有一位 Chinese Perspective， 他说台湾开战的风险降低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中国的实力和美国的实力要保持相对的均衡。其实从网友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这次大选为什么大家国际这么关注，就是很担心台海的情势。那么综合今天的讨论，包括两岸跟国防，还有我们网友们的回应，最后请两位来宾很简短跟我们做个总结吧。先请林廷辉博士好吗？林博士，很简短的。
是目前来讲越来越深化，越来越民主了，所以呢越来越成熟了。我相信在任何中共的借选之下，基本上是徒劳无功的。那所以呢，所有的选民以及国际社会基本上对台湾的民主的支持，也是对北京的一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反制哦。所以让北京政府看清楚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才是最好的，到底华人社会能不能实施所谓的真正的成熟的民主，这个基本上这次选举北京也都在观察中。
好的，感谢林博士。王志胜博士30秒跟我们做个总结好吗？感谢您。
是台湾的选举的台湾的选举的重要性啊，除了这个刚刚所提到抵御北京的一个防卫之外，全世界之所以关心，第一个就是选举是否造成台海兵凶战危。我们刚刚分析了很多，基本上台海的和平稳定不会因为这次选举而改变。第二个也会关心台湾如何在这次选举当中抵御中国各种新形态的认知作战跟借选。台湾只能透过投票来证明我们成功的抵御了北京，也可以告诉全世界，接下来今年50-60个国家包括美国的总统大选也可以同样 的方式来抵御中国的界选，这是民主国家所要共同团结合作的。
好的，非常感谢王志胜博士还有林廷辉博士两位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二位。好的，明天的时事家谈，我们要和大家谈一谈2024美国总统大选将异常的激烈和关键。那么美国也进入大选年，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呢？欢迎观众朋友们事先通过 X 也是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